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部众望所归的电影，
啊、
就是《Spider-Man》，No Way Home，No
Way Home，
就是蜘蛛侠英雄无归啊，
嗯、
就是众望所归这个三重巨头。三重巨
三重同框，
对对对对、
啊、
对，也就是我们之前的两部，应该是两套吧，
啊，
蜘蛛侠的主角，
嗯，
也就是蜘蛛侠最开始的，应该说鼻祖系列里边的托比马奎尔，
啊对
啊、还有蜘蛛侠这个第二系列，就超凡蜘蛛侠里边的这个、
嗯、
加菲尔德、
嗯、
对，同我们的这个荷兰弟，
嗯，
同框了，
同框
啊，就是
牛逼。
对，咱不管这个电影是什么情节，
啊、
首先这个就只能说
牛
逼，牛
逼，
对
牛逼，牛逼。
对，
当时最早炒的不就是这个吗？
对，最早炒的就是这个，
啊、就那一段，然后大家都炒疯了，说就炒到了那个说最后如果漫威真的没有让这三重同框，估计漫威就要垮台了，就。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戏耍戏耍粉丝，以后粉丝都不跟他玩了。结果漫威果然不敢这么整，但是后来又有人说这个其实一开始那些小剧透都是漫威有意想放出来一些的啊。
对，我觉得
给你炒炒热度啊。
嗯，
对，有人是这么说，但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
当时章鱼博士出来的时候，全网就已经疯狂了。
主要是其实因为是漫威，他先把那些反派其实都是漫威自己官方放出来的，什么章鱼博士啊，包括绿魔呀、啊，什么。包括那个电光人，还有那个蜥蜴人，那个都是应该是漫威的那个官方放出来的。一开始绿魔还藏着掖着，但是绿魔把那个南瓜炸弹都撂出来了，那你绿魔出不出来的还不清楚吗？然后，但是所以大家就推测，如果这些人都聚集了，你在一个荷兰弟根本玩不转啊！这个荷兰弟妥妥被弄死，你知道吗？你不得，你荷兰弟蜘蛛侠也得来几个帮手啊，对吧？
对，我记得当时你还跟我说、嗯、说看到章鱼博士对着镜头说、嗯、说了一句，就是这个蜘蛛侠
说什么 Hello Peter 是吧？
啊，对对、
啊、
，Hello Peter。然后、嗯、当时你还跟我说，那应该就是原来那个，因为新的这人他脸不认识。
对
对
对,
对，
这个就好多都是抓住这一点了。
对，但是
就是他不知道新的是叫 Peter 啊。
那他实际上看这个电影，实际上
他
是看到那个蜘
蛛
侠
面
具，
对对对 对,
对，
他是对着蜘蛛侠战衣说的，他以为穿这都是那个 Peter 是吧？
对，
他不是穿这确实都是 Peter，
对，
但此 Peter 非彼
Peter，
对,
对，没错、
嗯。
那这一部呢，其实不光是有前两系列的这个蜘蛛侠出现，
嗯、
还有就是奇异博士、嗯，应该也算是为奇异博士的第二部。
啊
去打一个预告，
我觉得是有点大预告的感觉。
对，大预告
就是一定要把奇异博士放进去，然后引出后面的这个疯狂的多元宇宙，奇异博士二的副标题嘛。嗯，
疯狂多元宇宙、
嗯，
我觉得就是后面比较奇妙的一个是毒液的出现、
嗯、
啊，这两个大彩蛋。
你看毒液了没？
看了，我看毒液二了。
毒液的彩蛋不也是这个吗？
对，也很好。啊
这等于两个彩蛋衔接了的，
对、
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漫威系，它整个都特别会玩这套东西，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吧？啊，就两个彩蛋衔接了，
大串联了，我去。
就本身因为毒液二，就简单说点，毒液二感觉确实没有那么的，就比毒液一还是要差
有点多啊。
对对对，
就是，但是我觉得吧，也不至于就说网上说的烂到那种程度。但是就是他剧情搞得有点草率了，反正
没错，
嗯，
就是两个大字草率。
草率，对，就是有点草率了。你以为后面还要再掀起一波高潮呢？结果没了。
咱就是说就结束
啊，对啊，就是没了。我去，就是好奇怪，真的。
就觉得演员有点浪费了，
有点浪费，有点浪费。就是如果只那个毒液二只是卡到一半，觉得还行。
好多人都这么说
啊，卡到一半觉得还行，就后面怎么翻了一番就没了，就不再上去了，你这个好奇怪。
对，但是他的，我觉得他的彩蛋其实帮他挽回了很大的口碑。
啊，对对对对，是的，
嗯、
是的，是的，要是没这个彩蛋更惨。
所以等于彩蛋还跟这部联动了。
嗯、对对对，
其实这一部的主线故事，简单说一下啊、
嗯、
啊，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没有看，其实就是小蜘蛛，他的身份被发现了，
嗯，
这个其实也是
衔接上一部
，对、
嗯、
对，他身份被发现了。
像那个英雄远征最后的彩蛋嘛，应该是彩蛋吧？是，对，最后彩蛋，
对，公布他是皮特·
帕克，那个神秘客就是公布他是彼得·帕克，嗯，
哎，这神秘客，
而且引入了我非常喜欢那个 J.J. 詹姆森。 就是那个《号角日报》的那个主编，
对，我特别喜欢。
这老头真太帅了，我靠，他那个风格一模一样，一点没变，哇，开心。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神秘客吧，就真的是没有点尿性，就到最后也不说好话，就硬生生的把这个给公布了。到最后不是一般人死之前都会说我爱谁谁谁，或者叫他放心怎么怎么样了，他竟然最后公布了蜘蛛侠真实身份，所以就对他的生活其实带来了很大的，
对对对，
就是不方便嘛，
对对，
因为他并不像钢铁侠一样，钢铁侠想方便就方便，想不方便就不方便
啊，对，
所以钢铁侠可以随意。
其实你看那个谁，你看奇异博士不也是都每天都敞着个脸，你怎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敞
但是就是说你民众对这些大咖们来讲真的是没招。
对啊，奇异博士画个圈就跑了呀。
对啊，奇异博士不行还能躲到镜像世界里，你就对这些人真是没招。但是对小蜘蛛不一样，他毕竟平常还是个凡人。
对，他有生活，他有考学，对吧？
对对对，
他没有魔法，他也没有钱。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生活。但实际上更多的对他的最好的朋友小胖子
啊，
和 MJ 也是造成了很大的生活
很直接
的
影响，
对，
直接的影响，
让他们直接没有拿到大学的这个相当于是
MIT 麻省理工学院
一个录取的这个 offer 没有拿到，
因为就是以他们的学习成绩，好像是以他们平常的表现应该是稳稳的 MIT， 就连他旁边那个号称是他朋友的那个小贱贱，就是挺贱的那个小孩，就都被 MIT 录取了，他竟然都没有，
对，就很可惜。所以其实这一部的开头引出来的这个故事主线，就是因为没有被 MIT 录取这件事情，所以小蜘蛛去求到了
奇博士
头上、
啊、
因为他觉得时间可以逆转、
啊、
他怎么能阻止神秘客曝光他的身份呢、
啊、
如果他阻止了、
啊、
不是大家就可以忘却这件事儿、
啊、
或者不知道这件事儿吗、
啊、对对对，
但是就在这中间发生了大无语事件，当然这也是我对这部整个电影的一个大槽点、
啊、
就是没有考虑清楚奇异博士就帮他执行了法术，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在中间一直变，奇异博士还纵容他一直变这个法术，
对对对，
就造成了时空的撕裂，
对，
于是就从时空当中窜入了一些不速之客，包括我们的章鱼博士啊、蜥蜴人啊等等等等，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的多元宇宙终于打开，
就是拼到一起了，其实都是引出了其他这个一些人进到这个宇宙来，
对，一开始吧，进来的时候，
这个你说槽点啊这一块，就是国内现在这个豆瓣上评分这个非常低嘛，就是远低于 IMDB 的评分、
嗯、
，IMDB 是8.5的 IMDB， 这个豆瓣是现在是6.7，就查了一下，但是就是因为好像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不像是奇异博士能干出来的，奇异博士因为是个很智慧的人，对吧？就是轻易的就去帮小蜘蛛搞这种事儿，
对。
就很奇怪，确实有点跟他的人设有点不太相符，
不太搭，对。而且我关键是什么什么、
嗯、
就是小蜘蛛确实是一个不太谨慎的人
啊、
嗯、但其实通过前面的很多部的电影对他的铺垫、嗯、你已经看到他人明显有变化了
啊、嗯、对 对, 对，
尤其是前一部当他接过托尼斯塔克的衣钵的时候、嗯、虽然这个衣钵原本的这个主人也不是一个太谨慎的人，但是你明显会看到他接过衣钵以后，他人整个有了一个成长。
对对对。
所以在看他这一步的时候，就感觉他没有思考任何的东西，就向奇异博士提出这个请求，且奇异博士也没对他有任何的把握。
对对对。
所以这一块
又回到第一步里边去了。然后这个里边他给的解释比较合理，他们试图就编剧试图给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说我跟你经历了这么多，对吧？我顿时就忘掉了你是一个小朋友。
对，我看了，他还反复把这个台词给说出来了，是吧？啊，
但其实就是经历这么多，你还是个小朋友。哎，怎么说呢？反正就感觉跟睿智的奇异博士的这个人设不太符。但是我也给他找了个理由，就是因为奇异博士这个职务被剥夺，
觉得也不用再复杀责了。
对对对，这个可能这个屁股决定了脑袋，你说屁股下来的时候办事儿就是不考虑那么多了，就跟开心为主了。我感觉就是。所以你看他这个诗，这个遗忘咒，他不是还说跟什么王打什么牌的时候还用了这个，是吧？
啊，对对对。
他说什么 party 什么，我们有开过一个什么 party， 还记得吗？对吧？
嗯，
就是 party 的那个记忆都给抹去了。
王说从来没有用过这个遗忘咒，他说你还记得那个 party 吗？
嗯，对。
王说不记得，他说所以啊，已经用过了。
对对对。 其实所以这个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可能是啊。
好吧，
至尊法师已经不是奇异博士了，对，就是这边我觉得，哎，我觉得漫威这一点倒是挺严谨的，因为其实有的观众不会去考虑这个事儿，就比如说我，他这里边没有说的是我没有考虑这个事儿，我没有就觉得他五年不在了，至尊法师依然那个位置给他保留着。但其实你要是按照他这边设定，因为至尊法师是一刻不能离开的，
对，
对吧？这个时间宝石始终都要有人来
守
护的，守
护，对，
你是消失了，这个时间宝石又不随着你就消失了，对吧？
而且王确实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
对，很稳重。其实就是王可能干这个至尊法师这个事儿吧，可能没有他干的那么出色，但是干的肯定会很稳健。
对，
对，
就是没有啥业绩，但是也、
啊、是个守城
之人，也不会，对，也不会犯大错，
啊，
就是无功无过那种，可能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整体看起来吧，就是奇异博士反正跟小蜘蛛在这里边非常的不稳重，
不稳重。嗯，
但是，
嗯，
当这个章鱼博士出来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无比激动。
我就是就看了那个什么预告片的时候就已经很激动，但是正片里还是会激动，还是会更激动一些。嗯，
我那是我第一个非常激动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他们发现，就是这些人，包括蜥蜴人呀，包括杀人啊，全都给关到奇异博士他们下边那个有魔法那个监牢里以后，他们发现他们都是死了的人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感慨
啊！
我当时就我之前也没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过？我以为就是在他们没死之前的某个瞬间给拉过来的，后来发现他们都是在死的那一瞬间被拉过来的，
不是不是。
是，
啊，也不是，你章鱼博士就不是，章鱼博士掐着他脖子的时候就被拉过来了。
他不是说他感觉往下坠的时候被拉下来的吗？
不是不是，他说他是那个掐着那个皮特脖子的时候被拉过来，不全是。
哦，
他那个说他们都会死，
我看只看了翻译，
他是好像都会死，是因为那个互相交流，不同这个世界里边的。就互相都认识，好多人，一交流就是这些人都 over 了。
我觉得章鱼博士最逗了，一开始还跟人说他已经死了，说绿魔
啊，对对对，
后来被人通知说你也死了，
对，确实是这个，倒是确实你说这点感慨确实挺感慨的，就是因为你看这些你就光顾着激动了，你没有去思考这些人到底他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后来你发现哦，这些人就是宿命。但是我当时听那个谁，奇异博士讲解那一块，我觉得也很有感触。就是奇异博士说，他们死比他们的存在，比他们的活着更有意义。嗯，
对，
就是奇异博士是因为他穿越时间的，他是，他看这些事儿跟一般的人看的角度不一样，对吧？
对，
他觉得就是说他们的死亡是导致了某一个事情继续往下发展的，对，没有他这个你就不能继续往下，你这个时间线都断了，就出分支啊，就按洛基那个里边说，你可能时间就出分支了，对吧？
对，
嗯，
但是他这里边其实主要可能想表达就是小蜘蛛那种人性的光辉吧，他就站在他的角度上的那种人性的光辉。
关键是这个没事儿去忽悠他，你忽悠他干啥？就是，
哎，
其实 Aunt May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个就是他，因为他搞的是公益组织，是不是时间长了自己被自己洗脑了？
就反正，
嗯，
其实我还是比较同意奇异博士的。
嗯，
就我感觉人终有一死，就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命数逐渐的往前走，这才是世界正常的发展规律。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人就是有宿命。
对啊，
嗯，
而且
你的宿命是什么就是什么。嗯，
就小蜘蛛并不了解这些人。
对，
每天有那么多人可能离开这个世界，那
对呀，
啊，为什么你会去救他们这些人呢？
那还有好多那个每天车祸都去世好多人呢。
对啊，
嗯，
而且也没危害社会啊，那这些人你一个救不好就危害社会
啊。对对对对，有多少不良工俭让的都抵不过这个岁月的侵袭和病毒的这个侵害了，对吧？
对对，
你要不要帮这些人啊？就是莫名有一种绿茶婊的感觉，你说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个评分低跟这一块很有关系。一个就是前面的奇异博士的人物设定有点奇怪的问题，还有小蜘蛛人物设定，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点有点绿茶的感觉。
嗯嗯
啊，所以就是有点圣母了，突然一下圣母了，然后就 就所以这个在国内评分很低，嗯，就是看来国内的观众可能对这个
国内观众比较有理智，
尤其是对这个合理性可能要求比较高，不像国外只要看到三中童装，哇，情怀满满，然后就分就给你打得高高的，
就是老外荷尔蒙比较充沛的呢。
对对对，
就情绪上来了，
情绪上来
就这样，
对 对, 对,
对，
情绪上
来就打分就行，
一看哗圈圈，我靠，托比跟加菲走出来了，哇塞，就
我
满眼都是泪水。
我那天又看了，就是录制那个国外的那种现场那个声音，哇塞，那托比出来的时候，那全场沸腾啊！当然我也很激动。我再下一个，其实加菲出来的时候，我倒没有什么太激动的点，
而且他出来的这两个人出来，我就没有想到，就是我以为是那种特别帅气的出来，就两个人是默默的很平静的走出来
的。对，尤其是托比，他也没有穿蜘蛛侠的战衣，
对对对，
穿了一件平时而且瘦的，就那种
老
态的那种，
有点老态了，
就瘦的跟老头那个，
这
个
是我特别
双颊都缩进去了，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特别好这个。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一点，就是其实你没发现章鱼博士没有变老吗？
章鱼博士是用技术做了，
对，
嗯，
他就是用技术做，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章鱼博士已经死在那个点了，
哦哦哦，
所以他保持的就是当时那个容颜，
哦哦，
但托比老了，
啊，哦，啊，
哦，所以这块我是超级喜欢的，
啊，
哦哦，我觉得这个电影做得很好，
托比老了，托比老了，但是你就看到这个托比这个第一版的这个蜘蛛侠在这里面，就是他老有他的老的表现。就是他演出了这些人不同的感觉，就蜘蛛侠不同阶段不同的感觉。那个托比这个就是你觉得他好像充满了睿智了，已经就是有人生的智慧在里边了，已经有人生体悟，而对这些事儿他表现就会很从容的感觉了，不再是那种
毛小子，
对，不再是像他当时那三部里边展现出来的他当时那个还很青涩时候的那个感觉了，他在这里边已经就是快成那个荷兰弟的人生导师了，已经是，
对，
嗯，
所以我非常喜欢，就是他们三个人后来在一起互相聊家常的那一段。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属于这个超高智商，都是学习特别好的那种嘛。因为这个蜘蛛侠的人设就是
是个技术宅，
技术宅，对，就是那种其实平时不太受女孩欢迎的那种角色。所以当他们三个在一起的话，就是不停的在搞技术，其实
啊，对，
就
一回来就开始做东西，
对，在不停搞东西。然后在他们这个聊家常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也找到了他们的一些交叉点，比如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个他们不同都那。然后他们身边都有一些亲人去世，
对。
但托比发现就是第一代托比马奎尔的这个是他叔叔去世了，
对对对。
然后小蜘蛛的荷兰弟的是他梅姨刚刚去世，
刚刚去世，对。
然后我觉得最惨的就是加菲这个，
我靠！我跟你说，加菲当时我看那个加菲就是惊奇蜘蛛侠第二部的时候，我那一幕我真的是有点被震到了那一幕，因为不合常理啊，不合常理。就是我那会儿就是本来是一种很轻松的心态看，
没错，你知道吗？就我一直都觉得老外不会让人死，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又老套，我当时真的看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还是在电影院看，我说又老套，又搞这一套，然后结果。后来看着，啪嗒一声，
对，
我说啥？我说怎么什么情况？我说这咋啪嗒一声？
对，
我说这不是不行了吧？这个
就穿完蜘蛛侠特别不按套路。
当时我一下凌乱，本来那个就是加菲这版其实本来是稍微有点弱的，当时，
嗯，
但是由于格温之死，突然觉得我升华了，当时就，
哎，
就是当时真的是给我搞得有点凌乱。我说不会吧，女主弄死了，
就。他爸先死了，前
一
部先给他爸弄死了，
对，
然后等第二部他媳妇儿又死了，
对对对，
然后他媳妇儿还掉在地上还弹了一下，
对，
就骂的脏话，我在生气，你知道吗？
我靠，我在那想着，
哎呦我天哪，
哎，石头姐太惨了，我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就我觉得真的太惨了，就那段我跟你想象的是一样，我当时没觉得是事儿，我觉得
对呀，啊，我说又老套又搞这套又救女朋友，哎，
而且他即使跳了一下，我也觉得他应该可能最后又是钢铁无敌，然后给救活了，
对，
你知道吗？
我也就是我，
哎呦我天哪，
没想到吧，我当时真的有点凌乱了，我当时看这一部的时候，
所以这一部的时候
我当时就没搞明白第三部要怎么拍，后来果然没有第三部。
所以我当时特别那个让我受触动的就是这里边，最后当小黑 MJ 掉下去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加菲救了，
对对对，
哎呦，
就是当时那个荷兰弟
依然很
感
动，
很
感
动，
就受不了。嗯，
然后那一点儿，那一点儿我是。就是他揪完了之后那点儿，我是又感动又觉得好笑，因为他下去他比那个 MG 情绪还激动，跑出说快不行了，眼含热泪， MG 说我靠我都快死了，被你救我还没感动，我还没激动，你激动啥，你激动啥，就这种感觉。
对，所以当时我觉得特别好那种感觉，就是 MG不知道这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但所有这个空间以外的观众，就我们已经站在上帝视角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特别感动，
潸然泪下，
我就潸然泪下了。我整部片子就是两个泪点，
对，
一个就是托比从那里边出来的时候，就他特别淡然，你知道吗？
对，就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然后我就
一定要淡然，
我就感动。他要跟加菲似的，加菲出来的时候还说一句"Hello，你好"，就还是那种。有一点大男孩的那种感觉，对。但托比出来的时候就特别慢慢的说，哦，我是你们，就是大家那意思，我是另外一个蜘蛛侠的那种感觉，
就是已经是大叔的那个感觉了。
对，然后最后我还特怕他让那个绿魔拿刀给捅死了，后来发现哦没死，而且加菲还特别搞笑，跟他说啊什么你已经习惯这种事儿，你应该是没事儿了。
不是，那对的，他说那个，但是在这之前他自己也说你有事儿吗？他说啊我没事儿了，被捅好几回了。笑死了。
然后我当时觉得哦还好，他要说都开玩笑说这话了，应该
就
没
事儿，没
什么
事儿。
对，
但是惊奇蜘蛛侠里面的格温架不住啊，哇塞，跟那凡人啊一下就 over 了，
对，那啪嗒啪嗒的掉了。
当时这个真的是就是有一种哎反正就很凌乱，我看
对。
这也行，其实要说吧也是亮点，要说也是亮点，就是能给你观众意想不到的亮点。
对，
在你前一秒还想吐槽的时候，后一秒已经被惊呆了啊。
对，
这个嗯。
然后这一部里边
嗯。
除了这几个就是算是情怀一点吧，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情怀点，
情怀点，情怀点，
都是情怀点。
但是就是你后面他接 MG 这个，其实预告片放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猜到了，就是 MG 往底下坠，就明显就致敬这个镜头嘛。然后那个大家就说这个估计最后肯定是加菲把他接住
了，
啊，结果果然，
但是你就那一瞬间还是很激动啊，
就是很激动啊，而且你就觉得这回他无论如何要把他接住，不接住不行，然后。结果就那果然荷兰弟下去的时候就被绿魔又给打开了嘛，
嗯，
啊，
其实他也是圆了他自己的一个遗憾吧，
一个遗憾，
嗯，
哎呀，
哎呀，
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是，
其实这三版里加菲是最帅的，
最帅，
最帅，
又高又帅，
对对 对，但是我还是最喜欢托比这一版，
嗯，是吧？
对，就这三版比起来，
嗯，
我就是本身就是最喜欢托比这一版，
我是最喜欢还是荷兰弟这一版，但是第三集这个剧情是弱了点。但是前两集我觉得还觉得还挺不错的，嗯，
我前两部也觉得很不错，而且我觉得从这个剧情上来讲，
嗯，
和这个人物设置上来讲我是喜欢这一部蜘蛛侠的，但从演员上来讲我是喜欢托比的这个蜘蛛侠，
啊，但是其实托比的那三集的蜘蛛侠，尤其是前两集，我觉得对于人性的挖掘真的是就是超级英雄电影少有的，这是
特别
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就是因为后续尤其现在漫威你看多了之后就都是老拯救世界拯救世界拯救世界，这些就是老是把坏人打败了打败了，
嗯，
打败了，然后这个但是那个里边就是好像就挺反思的，就是一开始托比那一版不就是他有这个能力了，但是他看到那个有坏人去劫钱，他就是因为他觉得很生气嘛，
啊，
就是那个老板不给他劫钱，然后就结果后来发现那个有人去打劫他老板的时候他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结果后来这个人反倒把他叔叔给弄死了 Uncle Ben 给弄死了，
最关键那一版的 Uncle Ben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版，
嗯，啊，是吧，为什么，
嗯，就是那种和蔼和对他的爱都演出来了，
哦，
嗯，对，
反正就是当时就对这个事儿你觉得是有反思的，啊，就是他能挖掘了一些很多，然后后来就是跟他好朋友的这个纠葛，
嗯，
啊，这个跟 MJ 的，对于 MJ 就是等于他在演就是我当超级英雄跟我当 Peter Parker 的时候这个之间到底有哪些矛盾，然后跟这个自己的爱人怎么相处，就刻画的还挺深刻的，你别说，
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一集里边有一点特别好，他们问他说，
嗯，
就是你跟你的 MJ 还好吗，
啊，
因为这版这 MJ 他可能未来要忘记他嘛，
对 对，
另外一个 MJ 其实是格温就已经去世了嘛，
啊，
问他，
啊，
他说还好，
嗯，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种适合我们相处的方式，
啊，你说的不是，那还是 MJ 吗？
对 MJ 就是我就说他们三个人说话的时候，
对对，你说的是那一点，就是他跟他这个版的 MJ 正那亲甜蜜的时候，那个加菲看着就有点落寞。
对对对对对，
加菲看着，哎，我觉得演的真好啊，这些演员演技真好，你就能明显看出来这个加菲尔德非常的落寞的那个感觉。然后这边这个老托比就因为毕竟这个阅历到这儿，一眼就看出来端倪啊，就问说你那边怎么样啊？然后你现在有什么？他说没有啊。他说就是一直一个人，然后他这边就是他又就反问他，所以他才说了，就说我现在我们这个有点复杂，但是我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啊
对对对对，
对对，也对应了之前他演的那几部的一些
对一些剧情和故事吧，
啊、对
对
对，嗯，
所以我就特别那个也是当时他们在实验室里边聊天
啊，对对对、
嗯，所以我就非常喜欢那一幕的情节，嗯，然后这几个反派吧，
嗯。
哎，我是觉得这个绿魔实在是演得太好了。
绿魔怎么能那么坏？我就没明白啊。
就怎么这个演员能给他演得那么的邪恶呢？
哇，这达芙太牛逼了，达芙太牛逼了。
哎，真是，尤其是我看，
关键他演好的时候，你又觉得他好像真的很好，这个人。
对，没错，而且还有点那个，就是被吓到了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吧？因为你看他第一部的时候，他即使没有完全变成坏人的时候，他也是那种很自信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那种企业家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受了别人的欺负我就不甘心那种，
对对对，
但是他现在明显就感觉被自己这种双重人格所吞噬的感觉，
对对对，困扰，非常困扰、啊、
对，然后当时等于荷兰弟特别的，因为都说蜘蛛侠说不清楚，咱就说原名了。荷兰弟特别害怕，然后以为他过去打梅姨了嘛，然后跑过去以后发现梅姨在给他投食，在喂他吃东西啊什么的这种。
对对对对。
啊，然后他还说啊，你就 Peter Parker 说我这不是我以前的世界什么的，然后感觉特别害怕的那种感觉是吧？然后我回顾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当时梅姨。就是之前的那版托比马奎尔那版梅姨做好饭之后，他想去先去尝一个那个做好的那个吃的，然后梅姨打了一下他手说先不要吃，说等大家一起上了你再吃。他当时其实心里已经那会儿他已经是绿魔了嘛，他心里有一丝愤怒，然后就拿手舔了一下那个手指，哇塞，不寒而栗，真的，你一定要看一下那部那个镜头，我天，太可怕了。
这么多年演的还是真是出神入化，真的。
对，真的是出神入化，所以这个绿魔真的是演的好。
他有没有调年轻啊？
他好像没有，好像没有调年轻。
他好像没有调年轻，但是看也不觉得老啊。
因为他那个脸的那个就是这两块的皮一直是很下垂的。
对对，就
是
原来他可能太年轻的时候也不觉得特别年轻。
对，
但是这个你要是，哦对，确实，你这个要是这会儿你再去看那个他第一部他出现的时候，还是比当时要老了不少啊。但是你就乍一看，你没有觉得他很老。
嗯，然后这里边的这个。就是电光人、电人，其实他是明显有一些变化，
有，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
说
这
牙缝变小了
没了，然后头发全都长出来了，说原来是秃瓢啊，对，然后他说是因为这边给他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力量，这个他没有解释太多，
就是说这边电的感觉跟那边电不一样，
对，这边是什么新型电流？
我还看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那个。同意加盟这一部这个蜘蛛侠的时候呢，只给了一个条件，就说我不想变成蓝色，
是吗？
所以就回归了这个漫画原来的那个新型的那个黄颜色的那个造型。原来不是变成浑身通体蓝，那个感觉很奇怪，也没什么看不出来人形。
人形，对，其实吉米·福克斯是个演技非常好的人。
对啊，这几个演员演技都很好，包括那个。包括梅姨都很好，演技确实都很好。
梅姨可惜了，这一部领盒饭了。
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让这么美的梅姨领盒饭，我去，真的受不了，受不了。这版梅姨我还是非常非常
喜欢。我估计他可能还是遵守他之前这个人设吧，因为他这部片子的这个设计不就是采取了他们原来的一个漫画吗？那个漫画就是什么？再多一天吧 ，One More Day， 就是那个漫画。其实那个 One More Day 的那个设定，不是梅姨就在里边死掉了吗？那是在内战那个期间的发生的事儿嘛。所以我估计他可能要完全换成那个人设里边那段故事吧，我估计。所以他就把他给弄死了。然后你会发现，我老觉得这一部好像乔恩·费卢也是老了好多给弄的，不知道是刻意的还是他就没化妆啊？对，就感觉老了很多。嗯。 然后接着把反派说完，然后就是杀人。我觉得这一集杀人感觉真的没有太多的，
没有什么存在感，
没有什么存在感，
对。
对，
而且他一出来就是个好的，就是不坏，就是帮助那个什么。他的唯一诉求就是想赶快回家看女儿，
看女儿。
嗯、
对，
这个自从有了女儿之后，非常理解这个心情了，真是。尤其他本性本来就不坏，确实他原来在那个宇宙里边，他本来最后就跟蜘蛛侠跟托比和解了嘛，不是？
嗯，我觉得这里边也特别逗，他问那个店人说你是怎么变成这样，店人说我掉到那个高压电里边，我有好多电鳗，他说你怎么着，我掉到一个什么实验坑里边，
离子机里
啊，对，说
机里边的，
然后俩人说怎么有这么多的实验，
对。
我觉得那段
以后我们都得小心一点了，看来以后我们都得小心一点。嗯，
然后就是蜥蜴人其实也是做实验嘛，但是他
是
自己给自己
做实验，他是给自己做实验，
对，他是其实跟绿魔是属于一样的，哎，不是，他跟绿魔还有章鱼博士，他们仨都属于是高智商的那种博士类型的，自己实验自己的，那俩是属于误入到实验基地掉在里边，
是
但总之反正
蜥蜴人本来就是自己断了个胳膊，然后他也是就是想通过自己对自己研究的这个东西能把自己恢复好嘛，是不是？嗯，但是后来他等于也走火入魔了，他反倒恢复了之后变成那些人，他反倒觉得是一种进化，觉得人能力变强了，
对，所以他想进化所有人嘛，
啊，对，
对，
就也走入歧途了，
这里边也存在感也很低，
也比较低，
对，
也不是，主要是角色太多了，你总得有个主要的吧，就
是
你全都琢磨太多，你又搞不出来主次了，其实这里边琢磨比较多的还是绿魔和章鱼博士，其实，
对对。就还其实还是现在经典就最早的那一版那个
啊，对对对，
对，也可能是加菲尔德这一版还是年代比较近，看到人比较多。你要想真特别怀念的话，还是得看最早的
那
个。那
可能，而且就是他这版当时拍的确实口碑不怎么样，就是惊奇蜘蛛侠口碑确实不怎么样，
超凡蜘蛛侠，对
啊，对，
嗯，
这个而且绿魔跟那个章鱼博士当时粉丝就众多，
非常多，
哎，
嗯。对，确实是，
这俩演员也都特别讨喜啊。
对，我看有一个资料说本来托比·马奎尔这一版就是要拍四部的，
啊，
后来拍了三部，
啊，
停掉了，
是因为很多原因，种种原因，
嗯，
然后就停掉了，而且索尼也不干好事儿，确实后来说加菲这版，加菲在一个接受采访里面还说呢，说他说他三岁的时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三岁的时候就爱装扮成蜘蛛侠这个样子，然后我后来能够有幸演他，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非常的激动，我就特别想去贡献一版就是无与伦比的蜘蛛侠，但是没有想到，然后这个需要有这么多的妥协，然后这么多的无奈，然后就是拍出了一版这样的蜘蛛侠，然后就是其实就等于是公开的批评索尼了，嗯，
对，听说当时那个，
嗯，索尼真的是，我就是很奇怪，索尼怎么弄什么回，这他们公司觉得体制有问题。你毒液本来好好的，你毒液二拍成这个样子，你现在那个谁，还有那个什么，现在新上了一个剧，不是莫比亚斯，据说又是超了，说年度就是什么已经几乎逼近于史上最差了，已经，这不是年度最差，就是什么烂番茄17%好像是，说之前还有一个是8%还是7%，那个只有一个比他更差的，然后说就是反正就已经是几乎创造了史上最差的，这个也是索尼搞的。就很奇怪，就是索尼，你漫威这边搞一个一个成，搞一个就成，索尼自己拉出去搞一个一个屎，搞一个一个蛇，奇怪，所以你说他估计是体制有问题。
哎呦，我天哪，这个，
嗯，
真的是，那是毒液二，
嗯，
确实，我因为在后台还有听友给咱们留言说讲一下毒液二吧，
嗯，
然后我就说毒液二。有一点就不是很想讲，就
不知道从何讲起，
对，
就是啊，
嗯，
主要是要讲就是一会儿咱就讲，带着就是把那个彩蛋讲一下，今天就带着算盘毒液二一块儿都涵盖进去了，
对，因为当时好像说索尼也是有好多什么导演呀，啊，什么的，跟他们都是一合作也合作不成，所以到第四部当时也是因为剧本的问题，导演不合作了。然后，所以就等于把这一步就停掉了。一开始本来说，那个吉伦哈尔就史密克的演员要接那个托比马奎尔嘛，后来也没接，然后就又在这一版里边
说
那
个一开始托比马奎尔坐地起价，
说第二部的时候
坐地起价，然后当时坐地起价，那制片人当场就说行，那就换那个是杰克吉伦哈尔，然后托比马奎尔说那还是我来吧。
但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托比马奎尔的演技真的特别好，就是
挺好的。
你知道那个不是有一部电影叫那个叫茉莉牌局嘛，然后茉莉牌局里边不是就曝光说当时参加这种高端的美国高端的赌博打，其实他就是打德州嘛，然后这种赌局上曝光了好多人，包括那个本阿弗莱克，包括托比马奎尔，但是他其实里边有一个剧情，就是里边有一个赌客后来摆了这个主牌局的这个组织者一道，自己把人拉走搞牌局了。听说当时内庭审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托比马奎尔，说他是一个特别精明的人，特别善于搞这种事情，然后把人坑得一愣一愣的。然后我突然就觉得这个人设跟我的好邻居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
所以就觉得他演得特别好，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这托比马奎尔真的亦正亦邪，让我想起了他在他那个系列里边被毒液侵袭之后演的那个角色，因为他本身的
恶霸马奎尔，
因为本身他的形象真的不太适合演那种特别帅、特别有魅力的人。
对对，也不适合演特别邪恶的那种。
对，他后边跳起舞来，真的有一种广场舞的感觉。
啊，对对对，就是恶霸马奎尔，这个不是现在好多那个表情包嘛，彩蛋嘛，极大的彩蛋，我靠！
对，
就是没有想到，就那一版其实饱受批评，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恶霸马奎尔火了，我。
对对对。哎，对，我觉得这个也真是特别有意思。
嗯。
总之，反正就是这一部，确实是一个我觉得不可否定是一个主情怀的电影。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最好是都看过这些，
对，
你要是都看过，那感觉是不一样的，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这种超英系列还是很多人会喜欢的，
那就
可能超凡蜘蛛侠真的不一定，
超凡蜘蛛侠不一定，但是当年这个蜘蛛侠一二三这个就是托米这版确实是掀起了一个超级英雄的浪潮，是不是？
嗯，
说他属于那种，其实当时应该在同时代还有那个 X-Man 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
哦，
嗯，
对对对对，还真是。
其实说 X-Man 当时那几版，我后来回看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喜欢。他那个就有一点不太清楚，就是当时他们没有想好要构建宇宙，我觉得，所以就是
没有远见，
就是拍的有点乱。你看多了之后，这个时间线你有点理不清楚，
嗯，
就是哪一部跟哪一部有的衔接的不好，
最后就靠多重宇宙来那个什么。
对，但是就是对。后来漫威成功就成功在他把这个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宇宙理清楚了。所以，而且你捋清楚了，才能往里边装这么多东西。
对，埋了好多线，
嗯、
然后最后也算个圆回来了吧？
对
对
应
该是对，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其实托比的这一版蜘蛛侠是有开创意义的，有开创意义的，而且托比这个就是看着真的像个好人。
对，
就是、
哦对，然后这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特别经典的，
嗯、
就是那个夜魔侠。我当时就怀疑是夜魔侠，但是因为我没有看过那部
预告，
我没有看过网飞的那部，
我也没有看过，但是都说特别经典，就现在主要时间，哎呀太紧张了，等我通
关键漫威这公司太大太能拍了，你知道吗？实在受不了了。
你想他有一堆团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拍，我们观众毕竟只有一个人，我想看全，
没错，
很累啊，就是看。
就我觉得就是最后夜魔侠等于就是在这里边当律师，帮他接住窗外飞过来那什么飞过来那个应该是块砖嘛，
砖头啊。
然后蜘蛛侠都傻了，说你怎么接住的？然后夜魔侠的意思就是，我就顺手接住了。
对，说因为我是个好律师，因为我是个好律师。
对，然后我发现这帮当超级英雄的人也基本上都有个好背景，最起码也像小蜘蛛是脑子好。
啊，对
啊，这个科学知识比较发达。
对对
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又能理解有关部门为什么不给我打针，就是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亮点，
没有可开发的点。
要钱没钱，要能力也没有能力，要脑子也没有脑子，岁数还一把了，
是
就感觉不大行。
对，与其这样，不如去开发一个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
对，没错，还是给国家做点贡献。对，哎呀，就主打情怀牌，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看，
很好看。就是剧情吧，是有些地方
有瑕疵
，但是我真的是已经被这个三蛛同框，然后冲的已经昏头昏脑了，这是已经蒙蔽了我的双眼了，我觉得就可以了，足够了。最后看三个蜘蛛在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荡起蛛丝，哇，就觉得，而且那点我觉得其实打斗拍的挺有意思的，然后里边还有好多那种小梗。就一开始大家不瞎打吗？其实各自为战，互相打来打去。
但那块也挺经典啊。
打来打去，打了半天，发现越打越乱，然后 也打不赢，然后后来就说这个，哇塞，不行不行，我们这再这么搞下去绝对不行，我们要配合，
我们要没有战术，
说原来我都是单干是吧，
对，
好像说你呢，我也是单干，我们都是，然后这个时候荷兰弟说不才，我加入过一个组织叫 Avengers，
然后加菲特别激动说
哇，
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加入乐队吗，
对对对，说你这是个乐队吗，真的就说明他那个，其实他那一关等于那两个，那个托比也不知道，就等于他们那两个宇宙里面确实没有复联，
对，
就也可能就是还没有
成，没有到
成立复联的时候，嗯，
对，
所以就还没有这样的组织，这个就是，
对，其实他也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种双重调侃的感觉，
嗯，
当时我看到那儿，一个就是，
嗯，
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嘛，之前老说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嘛，嗯，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确实在这个宇宙里边。蜘蛛侠以前一直是单打独斗的，原来他们这个宇宙里边，蜘蛛侠一直单打独斗的，现在终于拉平了这个多重宇宙之后，然后让他们三个可以组队了。其实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
是，
对。
还有就是你就是你就感觉这里边哦，这个复仇者联盟，你突然觉得哦，复仇者联盟还是挺厉害的，因为有人有领导，对吧？为什么把美国队长盾牌架到那个自由女神像上？人家有领导，有 leader， 对吧？
对，没错。
有人统一发号施令，统一安排该干啥干啥，对吧？这个包括，而且就是你看那个复联里面，其实那个钢铁侠这么桀骜不驯，他对美队其实他是很认可的。
对，
嗯。每个一演讲他听着也是感觉就是有一种很上头的感觉，你
对，没错，
而且这个美队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这个设计也挺搞笑，居然把美队盾牌架到自由女神像上面，然后他这里边不是有点演了，就等于那个电台里边还有人来投诉这个事儿了，就觉得不应该把这个盾牌架到这个自由女神像，还是就是非要，就这个其实还是就是咱们原来讲过，就是还是要凸显美式的政治正确，就是美国队长是代表了这个最正确的这个价值观嘛，政治正确
的
最正确的价值观。嗯，
我最近还买了一本书，就是它是一个哲学论的一个书，但是它是架在漫威的这个体系上，以这些人来去给你讲哲学。
啊，还有这种
啊？嗯，对，然后，
啊，
所以那个书非常冷门，然后他在里边就讲说那个钢铁侠为什么跟美队是不一样的，说他们两个都是在做正确的事情，但这两个正确是不一样，就是美队永远都是以人民为先，
是是是，
但是这个钢铁侠他所谓的以利益为先并不是说他真的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他是以当前的最佳选择为选择，
对对对，
而美队是我本身我这个在我脑子里就有这条线了，我就必须按照这条线，
啊，对对对，
为选择。然后
他美队有的时候做出选择不是就是最符合当前那个，
对，没错，
利益，但是就是最坚持自己价值观的那个，
对，没错。然后说雷神是以古典道德为标准的，
啊，
他是以高尚为标准，就是不是人民，
啊，
但是这个我当然要保护人民，但这个如果跟我的国家出现这个冲突跟利益的时候，
啊，
那我是不是要保护皇权？
因为他那个就是很古典的安排体制啊，他一直生活在很古典的那个传统，
所以后来我就看完这书以后，
啊，
我觉得哎，他这讲的还
挺有意
思
的，其实是这里面真的是暗含了这些东西，
对，所以就说这个当时在就是我忘了他是漫画哪一章，当时雷神去纪念美队的时候，美队就去世了嘛，当时雷神去纪念美队的时候，然后就说了，说我有很多就是什么高尚的朋友，他说了这段话之后就说，比如说就是美队，但他没有提钢铁侠，没有提任何复联其他人，他认为就是美队是跟他的价值观最接近的一个人，
所以你看连美国政府也不纪念钢铁侠，也没有把钢铁战衣给渡到那个自由女神像的外面，
对对对，
然后让自由女神像穿一件
钢铁侠
也没有，而且美队很就是，而且钢铁侠其实他们那个集团是给美国政府服务的很充分的，就这样也不行，因为你那个价值观不是，
对，他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商业的人物，包括他的战衣的不停的复制啊，让所有的人都那什么啊，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的，
是不太一样。
那书挺有意思的，反正。
什么书啊？你刚才给我推荐一下。
对，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啊，你或者不行，把那个链，算了，链接放到底下，像是咱们好像。
对对对，别。
但
我就推荐给你。
主要是因为没有给我们提成，对吧？要不然我们可以放到底下。
主要那个书就是适合被解说，你要自己看吧，还有点累。
有点累。
对
对
对，
嗯，
但是被解说还是可以的。对，嗯。有彩蛋，又给大家讲一讲啊。
啊。彩蛋好多啊，彩蛋其实彩蛋挺多的，网上有那时候讲的 非常细致的。你包括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我当时都没太注意，就是没太觉得这句话怎么了，但是说好多那个铁粉都特别兴奋，就是那个诺曼奥斯本是就绿魔圈儿说我也大概可以算个科学家吧这句。啊，这是他第一部、
啊、
第一次见托比的时候说的这句话，这个台词儿。嗯，
哦
嗯，
就是那个他等于是他那个好朋友介绍他认识
他
爸爸，
啊、他不是说这是我爸，然后他说、
哦、想起来了、
嗯，而且他爸当时不是挺欣赏托比，就是那个蜘蛛侠嘛，就是 Peter Parker， 你知道，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科技小天才嘛，就是他爸比较喜欢这样，他爸反正不喜欢自己孩子，觉得自己孩子也还平庸。
对
庸
他对、
嗯，
其实他那个。儿子的设定是有一点平庸的，
对对对，
不得不说是有点平庸的。嗯，
说这还是个句式，网上可以替换，就是什么 I'm something of a scientific scientist myself，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 scientist 替换成任何词儿。
哦，
啊，然后说我也算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也算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啊。
哦，
啊，这个就据说好多人，反正好多人，据说还有的人在那个电影院里面听到这个，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啊，是吗？
啊，
那我真是没有
这
个情怀。这
个可能是真的是铁粉儿，
那、啊、真是挺铁粉儿、嗯，
对，
没有这个情怀感。
对，还有就是绿魔这里边，其实他是那个表现是跟那个第一部里边是一样的，就是好像那个头盔在给自己说话，他的面罩在给自己说话。
啊、对对对
其实
那个就是经典的表现了。
啊、
哦，
对、
嗯，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声音，应该是
他脑子里边的声音嘛。其实你看那个章鱼博士，等于他那个后边那个芯片是。
嗯、
修理好以后他也说嘛，他说我突然我的世界安静了、
嗯、
其实就是他脑子里面在说话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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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还有就是那个这个绿魔，我还发现，我现在才发现那绿魔英文叫哥布林，你发现没有？ Goblin，
哦，就小精灵的。
对，好多好多里面这个就包括那个什么皇室战争里边不都有 Goblin 那个。
哦，
就是好像那个是这是就是西方他们对于这个一种这种小妖怪的这种一个统一的称呼，而且好像这种都是绿色的，所以就是绿魔翻译。
哦，
哥布林。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小鬼迪克》，也是绿色的。
也是这个，
对，
就好多地方都叫哥布林，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女武神都叫瓦基里。
哦，
啊、嗯，
那看来
女武神
是有这么一个统一的
称
呼。
是这个统一的
称
呼，
嗯、
那个皇室战争里面就是那个。这叫什么？那属于卡牌类的那个游戏吧。
嗯、
我原来有一阵老打，那里边也有那个也有女武神，就叫瓦基里啊、
哦
嗯，其实就是女武神。
哦。
嗯、啊，还有一句话，也是那个好多粉丝，就是也是铁粉，特别那个一听到就很激动的，就是那个章鱼博士最后拿着那个钢铁侠那个能量块，就是他那个不是一个方舟反应炉嘛，然后他拿在手里边，他就当时就说啊，太阳的力量在我的手心，然后这个也是他第一当时他那是第二部吧，就是他当时出现的时候，他不是想做一个那种太阳巨变的一个能量，但是他只是没控制住嘛，没控制住才导致他被那个机械手那个控制了嘛。然后他这个等于说是其实这个宇宙的科技是超越了他们那几个宇宙的科技，就是等于说钢铁侠牛逼，钢铁侠一己之力然后就超越了他们这些科技，所以他拿到的时候他又说了这句话，就说啊，太阳的力量在我的掌心。嗯，
哦，
嗯，这个哦，对，还有一句话他还说了一句话，大家也特别激动，就是 listen to me， 就是听我的、
哦、
这个也是他在那里边的。其实就像这种台词我觉得不是很普通嘛，但是可能我还不是那种
大粉，
不是那种，对，不是那种骨灰级的大粉。
哎，看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老了、
嗯、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老了，真的是老了，
就开始怀旧了吗？
对，就是我觉得有情怀其实就是老了
啊、
嗯、是老
了。有情怀是因为你积累的东西多了嘛，你不到一定年纪你哪积累的这么多？就像那天我说那个谁说苍兄，他不是说让我推荐音宗吗？我说、哦、你没看在群里是吧？他让我推荐音宗。
哦，我看见了、
啊、
我还给推荐了呢。
啊，对，你也推荐、
嗯、
我是推荐音宗，我后来推荐不就是说那个时光音乐会嘛，就是那个湖南台前一段搞的、
嗯、
那个真的很不错，而且那个主要是因为他请来都是唱家，而且唱的就是很像在 KTV 那种，大家围坐在一起在 KTV 唱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开，就是很开心，就是也没有什么比赛，不像那样什么我是歌手给你拿腔拿调的，非要来比赛、
嗯、
然后就都没有， 就是几个朋友聊聊天，唱点歌，然后唱的特别棒。但是我就说了，这个比较有年代感，你才能听，你才能找到这个感觉，因为它里边那些都是那些老歌手，比较老的歌手，最年轻的可能就是郁可唯跟那个张杰了，啊，后续好像还有年轻，那个小年轻我不太熟悉啊，就是但就是基本盘，就是他在里边的一个常驻嘉宾，大概就是他们两个最年轻，其他都比他们两个大，而且他们两个也都是83年生人，就跟我一般大，都马上40了。
哦，
所以你必须得有点年份。一开始还有那谁谭校长坐镇，他好像70多了，嗯，所以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苍兄是适合看这个节目。虽然苍兄很无奈，但是我相信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看完了之后肯定会很有感觉。就是你得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才能。还有一个彩蛋，就是是这里边在那个预告片里就放出来，预告片大家就好多人指出来这个彩蛋，就是他跟那个 MJ。荷兰弟跟 MJ 在天台上的时候，他们后面有一个叫 Ditko， 是这个蜘蛛侠的另外一位创作者，就是跟 Stanley 一起创作蜘蛛侠的。而且说 Stanley 是一开始构思了蜘蛛侠这个形象，但是后来好多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蜘蛛战衣什么的，他一些形象全一些动作全都是这个 Steve Ditko 来那个设计的，所以等于其实现在是他来完善了这个蜘蛛侠的形象。嗯，还有就是，哎，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是他被那个蜘蛛侠荷兰弟被奇异博士打的灵魂出窍的时候，那个他旁边有小波纹，你看到就是空气是小波纹，就是那个叫 Peter Tinkle， 就是那个蜘蛛侠什么机灵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在漫画里面都是那个小波纹来展示。
哦，
就是包括之前那个动画片的多元宇宙里边也有这个，动画片里面也有，都是拿那种小波纹来展示，就是表明它有那个蜘蛛的那个预警的那种感觉。这边就是很难看到，我还后来我是看到说有这个彩，我又回去仔细看那个，真的有在波纹飘，但是它是用那种空气透明的形式展示的，你不仔细很难看到的。
那我今天再回去看一下，幸好还有资源在手
啊！对对对，嗯。嗯，还有就是这个夜魔侠呢，就是之前有一版，这夜魔侠不是出场了吗？然后就之前还有一版夜魔侠是本阿弗莱克演的。
哎呀，那版有点烂了，那版我还真看了。
但是那里边乔恩·费儒演过他的好朋友，
乔恩
·
费儒
吉尼尔森。
对，乔恩·费儒在想当年真的是演了很多类似于这种角色，确实是，这不得不说。
乔恩·费儒最成功的就是导了《钢铁侠一》，我说他这辈子干最成功的一件事，肯定是这个，饰演了哈比。当时他好像饰演哈比，他也是为了省钱。因为他演就可以省一个演员的钱，
哦，
他是导演嘛。
但现在人家布了大局了，
那可不
是。
嗯，
当时谁想到了哟？
对，还有就是他们那个他带着 MJ 在那个房子上荡来荡去的时候，有 PS5 的广告，然后还有一个广告，就是《鹰眼》里面的 "I can do this all day"， 就是那个音乐剧的那个。
对，他把这个
罗杰斯音乐剧的，
他把这个给联系上。
而且你看到最后了没有？你看到最后那个蜘蛛侠住的那个公寓，他刚荡出去，就是《鹰眼》最后一集，他们在那里面打那个什么运动衣黑帮的那个场景，在那个楼，一个楼还有一个大圣诞树，底下是滑冰场，就是那个地方。
哦，
嗯。
我是之前看到过一个我有记下来的，就是说这部确实有好多跟鹰眼去呼应的，就是当时二代那个二代黑寡妇也提到，
因为他是在这个上映期间，
对，说是上映期间，对，说他也说那个他又提到了说自由女神像被改造了，说到时候
我
也想改，
我想去看
改造这个自由女神像，去看这个改建的自由女神像，
对对对。
然后说，而且这里边已经明确说了，就差不多反正是在圣诞节期间发生这个事儿，所以特地把这两个给时间在电影里重合上了，
对，所以就连场景都很相近，
对，所以美国真闹心。
这
天天有这么多闹心的事儿，
是当时你说那个二代黑寡妇是就是他跟那个谁二代鹰眼在那个凯特嘛，就在那儿谈完话，在他家里边谈完话了之后，就他提到过说我想去看看那个改造的，
他不是过来是说他还问他是不是过来旅游的嘛，
嗯
啊，对，他说过来其实杀个人嘛，
对，
嗯，
还有这里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MJ 这版这个黑人版的这个赞达亚的 MJ 是叫什么 John Swanson 是吧，就是 算是致敬了，就是原版的有个叫 Mary Jane Watson。
哦，嗯，原对吧？原来就叫 Mary Jane，
嗯。对对对，
嗯，
Mary Jane， 嗯。然后这边改叫什么琼斯了 ，Jones Watson， 就是我觉得当时可能他当时起这个 MJ 就有点这个意思，有点想布局的意思。
哦，
嗯。还有这边，对，这边还有一个彩蛋，就是他被那个蜘蛛侠被带到局子里边之后，然后他那个啊那个部门应该就是当时在英雄远征，哎，是英雄远征还是不是回家那个返校日里边，一开始那个叫什么什么政府什么战略与什么什么损耗部门什么 CDC 那个，就是同一个部门，就是钢铁侠出资成立的，跟政府合作成立的一个，就是回收什么那个部门，好像是那个部门。啊，嗯，
就
那
弄就是秃鹫抢秃鹫他们
生
意，抢秃鹫
生意
那
个部门，
哦，
啊，就是把他们带到那个部门，然后那个部门里面，所以他知道那个Nick Fury去处，然后他就说啊什么，要不然你去问那个 Nick Fury， 他说 Nick Fury 都这一年都不在，
啊，都不在地球
啊，都不在，这一年都不在地球，
嗯，
然后他说啊，他说他不是还很疑惑吗？其实那个就是斯克鲁人变的嘛，嗯。而且后来这个那个秘密入侵不是也已经定档了？
哎，那一版是当时有一个表达，他应该是在太空上吗？是
最后天剑局最后的彩蛋，他就出现了，
是蜘蛛侠的彩蛋是吧？
蜘蛛侠的彩蛋最后天出来了。首先是蜘蛛侠，首先是那个彩蛋，首先是 Nick Fury 和那个 Agent Hill， 啊 Agent Hill 他们两个就变成了那个斯克鲁人那个样子了嘛，然后发现哦，他们两个是斯克鲁人变了。后来再有一个彩蛋，就是 Nick Fury 就在那个太空里边，然后原来是在太空，那个应该是天剑局的地方，嗯，
哦，
应该是，嗯。
然后
但是这里边就一闪而过了，反正这里边，嗯，
我觉得在这儿得插一个，得恭喜一下我们这个局长，
嗯，
今年奥斯卡拿到了这个终身成就奖。
啊，是吗？
对，
今天终身成就奖是他。
对，
哇塞，他有共鸣，我现在其实都好担心他，因为那个他已经七十好几了，
嗯，
别哪一天不行了，我这个漫威这个局长没有了可怎么办？这到时候不好圆呀，啊，这个，我估计漫威可能也在构思这个事儿了，已经开始
平行宇宙或者之类的，
或者你到时候怎么着也得退出吧，可能，嗯，以某种方式，比如
退休了
，
对，
啊，
嗯。
要不然你不可能，你说八十多身体可能还行，到九十多不能拍到那会儿吧？我觉得
对，应该就是换一个局长吧。
嗯，
我觉得就跟那个007，这，
嗯，
就是007这部其实也是特别明显，就是007死了以后，
嗯，
还有新的007嘛，
嗯，
就都给你有布局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这个讲了这些年的电影，嗯，你最经典就是告诉我为什么007在这部死了？
为什么？
因为之前都没时间死。这一步因为在等爆炸，所以有时间去死
啊，无暇赴死是吧？原来都无暇赴死，这回有暇了，这回
我当时觉得太有道理了，这太经典了，
对。还有这里边就是不是那个奇异博士在跟蜘蛛侠打斗的时候，他把他那个斗篷过去，让斗篷去抓他，然后就其实短暂的让斗篷跟蜘蛛侠有个结合。你看之前剧集了没有？就 What If 里边，
我一直没看 What If
啊。What If 里边有一集是僵尸的那一集，就是丧尸那一集，里边就有当时蜘蛛侠还是好的，但是奇异博士已经不在，估计奇异博士已经牺牲了。然后他就穿着奇异博士的斗篷奇异博士，
哦，
嗯，这个也是个，反正就是互动啊。对，其实这里边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可能。以后我估计这个，尤其是《奇异博士二》里边，可能会跟就是这个剧集《What If》这个剧集里边有一些能有很强的联动，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谁没有看过《What If》，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剧集。
对，我觉得就这集的这两个彩蛋实在是太经典了，嗯。
哎，这里边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就是这里边内的，然后就是他不是就是说一看平行宇宙，他是说。说哎，有没有其他版本的那个是吧？然后他就问那个托比说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嗯，
他说嗯，我曾经是有。他说怎么还曾经了？说对，因为他当时因为他想杀死我，因为他死在了我的怀里，
对
啊，也在他想杀死我之后，对吧？就是在他动了杀死我的这个念头之后，他死在了我的怀里。然后那个奈德整个就人都变了，
对，然后那个就
怯生生的。
哎，他后来有没有去问加菲啊？
没问加菲，他就问托比了。
哦，
他问托比已经把他吓住，估计不敢问加菲了。
加菲
那一版他的好朋友也
是
怎么样，也不怎么样，
也是死在他怀里。
对对对。然后内的呢，就是怯生生，而且内的那会儿就怯生生走到那个谁蜘蛛侠面，蜘蛛侠说：“哎，你帮我跑个测试吧。”敲完了赶快走。
啊，对对对对。
后来你也觉得很奇怪，说他怎么了？后来他又找了机会，不就是说我向你发誓，我绝对不会变成大反派想杀死你了。但说其实这个是引出了一个彩蛋，他在漫画里就是变成了一个反派，他就是一个反派，就是一个地精，叫地精。然后、这个、
其实这一部引出他有他自己他的那个魔法，
他的能力啊，
哦、
你不是我看当时之前好多人就说嘛，说那个。说那个奇异博士在那个卡曼泰什，然后练了那么长时间，哗哗哗圈都没划出来，那个拿上去就能滑
啊，
滑着就能找到人。
对，
说是太牛了，说这个天赋异禀，说明他真的有天赋。那也不排除后续，尤其是这个不是魔法施咒，然后他又遗忘了之后，不排除他以后还有可能变成反派的可能。
对，
因为他有这个，他能力还是很强的，你没发现？
对，没错，
有天分，我操！
而且明显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其实他跟 MJ 两个人关系还是依然非常好，这点是没有变的。
对，
对，
不过那个这个小演员要是能变成坏人，你感觉这个不搭，这看着这么可爱，这个肉肉乎乎的，
就看他的演技了。
是，
嗯，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里边有一个铺垫很好，就是当时他们去见奇异博士的时候，他还说能不能让他教我魔法，我说就是我们家祖上。这个我奶奶跟我说了，说我们家好像也会这个，也是会法术的。我觉得这个铺垫其实
有铺垫可能是啊，
挺有意思。
不过这个可能是天分确实有不同，就是这个好像你要按照那个谁说，按照古一法师的说法，那就天分就是有不同。他不就说那个谁奇异博士是他们最好的吗？
对。
但看来这个最好的也是靠后天训练的，不是人家内德这种天生就牛逼。
对，胡开圈的能开。
还有一个大彩蛋，就是那个托比手腕就能射出，他体内就能生成蛛丝嘛。
啊，把那俩人吓一跳。
对对，把那个一圈人吓一跳，啪一射，哇！
就说你没穿战衣，你怎么做到的？
对，哇！吓了一跳，然后说这个是因为当时那个山姆雷米版的那个嘛，他山姆雷米就觉得说让一个高中生还能做出这么复杂的蛛丝，简直不可思议。他说觉得这太难了，所以就把这个改了。但是说这个其实是好多人不喜欢这么改动，因为说这个是漫画里面的一个就是经常会发生一些对推动剧情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他该射的时候他没有制造蛛丝，该或者是有的时候因为就是比较穷根本就无法去制作这个蛛丝，是会推动剧情的。但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这方面少了。
哎，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他那版在有一段时间之内蛛丝射不出来，那一段
其实蛛丝射不出来，反倒是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探讨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
啊，对对对 对，
就是他本来他体内有这个能力，但是他自己我那会儿他不是受了很多打击，他就说
他已经不信自己，
我不想，
对，
我不想再当蜘蛛侠，我只想当 Peter Parker， 然后所以那会儿他就射不出来了。到最后他又等于是又重新的认识了自己，我既是 Peter Parker， 我也必须要还是蜘蛛侠才又能射出来蛛丝。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最后那个超凡蜘蛛侠 Amazing Spider-Man 里边最后不是出来一个大犀牛人，那个犀牛人那个这里边提到了，就说我跟一个什么大犀牛人还搏斗什么，而且加菲不是说他在这里边说他那个就是有一段时间变得特别的狂躁，然后下手还特别狠嘛，然后就是说他可能是在那边已经跟他那个宇宙里面的邪恶六人组斗过几轮了，
但是
因为是可能是不是死了这个爱人之后变得比较残暴在他那边，然后后来才逐渐又走出了这个阴霾。
对对对，他有说他这个
他自己
提到这个事儿了。对，
他在那里边是他那个不是他在那里边那一版你看的最后就是他那个死了之后，他蜘蛛侠不是消失了好长时间，一直到最后有一个小朋友还站出来主动面对那个犀牛人，他又出来把那个小朋友解救，说你表现得非常好，不过现在该换可以换我来了。
对对对，
然后就结束了那一集。其实
加菲那版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加菲是真的是想好好的就是演一演，但是没搞清楚。还有我觉得必须要探讨的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这个我也是一开始听了那个有一个叫超立方的一个台湾的那个
又推荐超立方了
啊，对对对，超立方讲的真的非常好。我当时他一说我觉得也是引起了我很大的思考，就是说多元宇宙 跟时间裂缝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时间裂缝产生的是变体，就是你就是你，但是你通过某一个抉择引起了一个时间分支，然后你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了。
嗯，
但是这个多元宇宙里边，你看到这几个蜘蛛侠还有反派，他们都不一样，就是你蜘蛛侠也不一样，这个托比是托比，加菲是加菲，荷兰弟是荷兰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是因为托比通过哪个选择，然后产生了一个分支就变成了加菲，加菲又整个又变成荷兰弟，他不是这样，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平行的宇宙，是不同的，是几个多元的宇宙在里面，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一回事儿。
哦，
就是原来容易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比如说洛基里边其实揭示的就是你一条主时针时间线里边你做出了哪种选择会使它产生分支，
嗯，
还并不是这种好几个宇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后续漫威会怎么解释这个事，因为这个事很容易搞乱，漫威现在可能就搞得有一点点乱，
他们就自己没搞明白，
就看怎么能搞明白，这个很难。也像咱们原来就说了，说你一旦开启了这个多元宇宙，有好多事儿你就不好弄了。
哎，确实是这样。
是。还有彩蛋就是那个最后荷兰弟去他那个小出租屋，哎，他那小出租屋特别让我一下就想起来托比第一版他长期住的，就 MJ 啊，对 ，MJ 老去找他那个屋子嘛，就是那个小出租屋。那小出租屋里边，他还有一个桌子上摆了一个就是乐高的一个玩具，那个就是那个谁，就是西斯大帝帕尔帕廷。嗯，好多人说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其实没有谁，就是他当时跟那个内德，不是他们两个老拼那个乐高，拼那个死星嘛。
哦。
有一回乐高那个内德看到他是蜘蛛侠的时候，还把他撂地上，直接惊呆了，直接滚碎了
一
地那个啊。后来他还送他了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帕尔帕廷，然后他就等于说还是心中惦念这个好基友呗。嗯。最后再讲讲，就是毒液彩蛋。
对毒液彩蛋，我估计可能有好多人没弄明白毒液怎么回事。
啊、
其实毒液也是悄没声的被送到这块来的，
啊、
然后没折腾，来了就喝酒、
啊、
就玩、
啊、
吃，就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不邪恶，他过来没找谁的麻烦。
啊，对对对。
但是就是在最后，他其实是跟这些人一块儿被送回自己原来的空间。
啊，对对对。
但
他正准备嗨的时候，就是被送
对，但是可能就关门那一瞬间，就跟咱们关门被夹了手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被留下了一点儿。但毒液留下这一点儿，
对对对，
他自己就能继续再找宿主来生存下来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后边肯定这个毒液是要跟蜘蛛侠产生一些纠葛的。
就是他进入到主宇宙了。就是主宇宙以后也会有毒液了，
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主宇宙、
嗯、对对对、
嗯、
就是漫威 MCU 以后他就是漫威自己他也可能会拍这个跟毒液相关的一些东西了。
对, 对, 对，
但至于这个毒液怎么呈现，我以为是汤姆哈迪他们直接就来这儿，没想到他们又给送回去了。我靠，其实我觉得汤姆哈迪演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他即使二他也演的非常好、啊、
他演的非常好的，这是剧情的问题、
嗯、
但是汤姆哈迪非常讨喜，而且他演这个屌丝我觉得是真屌丝，这个汤姆哈迪、嗯、
就是他既有正义感，然后颓废了之后呢又有点那种哎呀就是一蹶不振的那种感觉、
哎、
反正就我觉得他演的真的不错。
所以就讲回到那个他在毒液里边、嗯、最后那个彩蛋，就是他正在那儿躺着，他是不是去度假了，我记得当时就躺着，突然那个房间里面哗哗哗哗哗哗就变样子了，就变了一个房间。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电视里边就开始播放那个有号角日报的那个在个这个曝光这个蜘蛛侠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在那看这个蜘蛛侠是谁。然后后来说那个其实毒液是宇宙共生体嘛，它是就是说一个毒液他认知的事情他可以同时共享到他整个这个种族里边去。所以说就等于说只要有一个毒液认识蜘蛛侠，他们都可以认识蜘蛛侠。
哦，
嗯，而且这个时候就是蜘蛛侠又同时又忘掉了那个，就是大家都又忘掉了蜘蛛侠，所以说嗯索尼以后也可以单独把蜘蛛侠带回到索尼的这个蜘蛛侠的宇宙里面去。
都是商业布局，
都是商业布局。但是索尼现在这个烂劲儿啊，就很怀疑他要真把荷兰弟带到他那个宇宙可坏的事儿了。我觉得
这不知道他最后这个会怎么设计、
嗯、太烂了。嗯，
就反正最后别变成这个恶霸马奎尔这种感觉，就真的是别变这种感觉。就当时托比马奎尔整部就三集我都挺喜欢的，就是这个恶霸马奎尔我实在觉得
太违和
了，太猥琐了，就 就是完
出去乱指别人
啊，对对，完全没有那种有魅力的感觉。
啊、
然后电影里边的人还因为他是男主不得不配合
啊，对对对，
那些女的还特别高兴，我心想高兴个毛线，
对对对对，就看着好傻，
对对对，没错没错，塑造的最没有魅力的那一段，哎呀，
对对对，
真是太傻了。
还有这个里边第二个彩蛋，就是其实就是贴片了《奇异博士二》的这个预告片，后来也都已经公开放出来，大家也都看到了。
嗯，
然后一看到这个，目前可能大家聚焦在点就是，绯红女巫到底是不是大反派？现在看来，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亦正亦邪，有可能是。
对，因为女巫其实又跟她之前咱们也讲过的剧集也提到了嘛，就之前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其实也有聊到。对，然后
对，
哎，后来是不是出了僵尸的那个
僵尸
的那个
僵尸女巫
啊？对，出了吗？当时预告片里边应该是
有一幕，大家说
那个是
有点像，但是就是他这有血嘛，有，但是有的又说是不是，只是说他打斗可能沾了血，但是又看着有点。
但是最后那个最后一幕回头那个奇异博士，那是僵尸的奇异博士吧？
对，就是那个不能叫僵尸姐，那叫黑暗奇异博士。
哦，黑暗
就是那个对，
但是就很像僵尸。
也可以叫终极奇异博士，好像是那个就是很猛的那一晚啊。都说那个 What If 里面最好看的那一集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奇异博士黑化。哦，对对，这又引出来一个惨案，就是这里边那个就是荷兰弟想要这个救这些反派的时候，他就说。就给那个奇异博士就说你可有点心吧，有 have a heart 什么什么 if you have a heart 什么，就是意思就是意思就是那一集就是 what if 里面那一集就叫那个什么，假如奇异博士失去的是他的心，失去的不是失去的是啊失去的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心。
哦，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还是有点心吧，就是意思就是。如果是失去了心会怎么，那一集就是变了，就是等于说是如果他失掉了他的挚爱，他的内心受到了创伤，而不是说双手受到了创伤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我靠更可怕，太他妈可怕了，因为就是失掉挚爱，他一心就想把那个谁给把他女朋友给变回来，我然后就使尽了各种手段，最后直到导致他那个宇宙坍缩到了一个小水晶球里。
哦，哎，一直没时间看呀，哎呀，
对，
其实我一直都有资源，都一直有。
是是，然后所以就看这里边怎么互动来到奇异博士二。奇异博士二就是有可能是绯红女巫想要通过这个多元宇宙去找回自己的孩子，是有可能，因为那个他那个剧集最后不是他听到孩子在
叫
他吗？叫，
对，
好多人就分析说这个叫可能不是在他这个宇宙叫的，他可能是听到了来自多重宇宙的声音，有孩子在叫他啊。然后他就突然发现，当时那个里边不是还有美国小姐？美国小姐不是一拳能打开多元宇宙之门吗？然后，所以他就说那个可能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去找他自己的孩子，然后所以就他，所以才有可能跟奇异博士产生冲突，然后变就是稍微，其实他也不能说黑化，就是他有他想去做他自己的事情，才会跟奇异博士产生冲突。而且最猛的是，哇！我看那个新版的预告里边，其实是引出了光照会啊。光照会啊，
哦
，X 教授也要出来了，老教授也要出来了，哇！
当时不是就讨论说教授 会
出来
吗？
对对对，那个明显，你出来半拉大光头，而且那个声音，那个声音一听就是老教授的，你肯定不是那个小教授的，肯定不是医美的，要是医美的那个，不是那个嗓门儿，我老教授也是帅，我觉得也是。就是有那种德高望重的那种。
老教授都多大了？
老教授好像也很大，老教授应该是不是跟 Fury 差不多大，至少是。
我觉得好像
甚至更
大，
甚至更大啊！
感觉比他都大。
哎呀，真是！而且就是说，那个光照会如果引出的话，还有可能有阿汤哥演的那个终极钢铁侠嘛？
是，我知道啊。这个消息我还啥都没看的时候，就无数的咱们听友给我发了，说你不要难受了，钢铁侠活了。我说啊，然后一看，
但是汤姆克鲁斯了。不是这个是小萝卜的唐尼啊，
这钢铁侠有点矮，哎呀，这个
不好说，反正
钢铁战衣
里
边还得穿增高点儿。
对，如果是光照会能引出这么多，我觉得还应该是挺精彩的，就是这个奇异博士二里边。
我觉得反正总之漫威如果想把他这个宇宙能抬住，然后包括跟各个其他公司去做这种合作，他肯定只能是。一套体系一套体系，跟大升级和小版本升级一样，
对对对对，
不停的往上去做升级，
对对对，
要不大家可能还是会失望。
对对对， 就是现在反正漫威电影宇宙再往下拍下去说实在也不容易了，因为这个盘子铺太大了，就看这个如果凯文费迪还能再操盘十年还再这么精彩，那凯文费迪是绝对要封神了，哪怕以后再拍烂片都不怕，我觉得这是很厉害很厉害了。其实现在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已经开创了这个电影这种这类电影的一个纪元了，我觉得就一个宇宙电影的新纪元应该是非常的猛。嗯，厉害，反正大概我了解的就这些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了。嗯，
行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吧。
啊，知道你也没准备啥。嗯，
哎呦，前面不都是我带的节奏。
这一回之所以讲这么晚啊，这个必须要给大家这个表达一下歉意，就是因为我确实非常有执念，一定要看一个 4K 版本的蜘蛛侠，所以一开始头几天刚放出来是 1080p 的时候，我也坚决没有下载，坚决没有观看。最后我下载了一个70几G 版本的一个，啊，就是非常的清晰的。
我也有这执念，但是可惜没有钱，家里设备带不动，就凑合看看得了。
不一样，不一样，我跟你说不一样啊！就索尼虽然拍电影不怎么样，但索尼的电视是相当好的。70几G 的放到我索尼的大电视上，那个效果那是不一般的，真的是不一般的。虽然没有能够在院线观影，但是也已经得到了仅次于院线的这个体验。嗯，
好，非常好。
嗯，
行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也要跟大家说，大美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再见。